哎，芳菲，我们这几期呢净谈这个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了。
嗯，
那好歹我们现在也生活在美国，是不是也应该关心一下这个第二故乡的事情？
我可是一直在关心着呢。哎，你知道啊，最近在美国媒体上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吗？
你是不是说这个《哈利波特》第五集在美国热卖的事？
这可能啊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不过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是前几天呢，美国最高法院他对密西根大学平权案的判决。
哦，你是指这个白人学生起诉密西根大学，说因为他们是白人而没有被录取的这个案子？
是啊。我觉得这个案子非常有意思。你想，以往我们说种族歧视什么的，一般都是少数民族遭到歧视。那这个案子啊，正好反过来了，白人遭歧视。
哎，你说起这个案子，我真是不是很清楚它来龙去脉，你能不能给讲一讲？
这个案子啊，实际上是呢，有两个案子，就是有几名白人学生，他们分别在1996年和1997年起诉密西根大学的本科部还有法学院，说因为他们是白人呢而不被录取。
哦，那为什么呢？
你知道密西根大学它这个本科部和法学院呢，都有优待少数民族学生的这种录取政策。那尤其本科生部啊，它录取新生的这个评分总共150分。
哦，录取线。
对。但是呢，对这个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学生可以加20分之后参加排名。
哦。
那你想，这样一来呢，很可能就是有一些白人学生他成绩一样或者更好一些。但是呢，在点数上呢，就输给了少数族裔。
我印象中好像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支持对这个少数民族学生的这个优待政策的。
总的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呢，对这两个案子的判决呢，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哦，
那我们台呢有一条新闻，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好啊。
美国最高法院上一次考虑肤色是否可决定某一所大学的入学许可时，是在25年前。当时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驳斥了种族配额，但允许种族作为决定高等教育的一项因素。这个最新的案件是近代受到最严密注视的案件。当最高法院法官决定一所学院的入学政策时，这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决定。以5-4的表决，第一个决定勉强通过。最高法院判决维持了密西根大学对申请其法学院的少数族裔的优待政策。这个决定是根据密西根大学寻求少数族裔学生的决定性多数的政策，每一个班的范围是10%至17%。密西根大学校长表示，他们对这个判决很满意。密西根大学校长克莱曼说：“我们坚决抗争，因为我们引用平等权利法案做得很好，我们知道会产生很大的成果。”第二个决定是判决大学部入学使用绩点制度的计划违宪，因为它给少数族裔不合理的好处。
哎，这个案子啊，可是很有争议性的。许多大公司啊，像微软呐、Intel 还有通用汽车，他们都向法庭递交了很多陈诉书，支持密西根大学的政策。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总统布什呢，他抨击密西根大学的做法，说这是等于实行入学配额制度。那他就说呢，他说在对付种族偏见的同时呢，也不能交往过正。
那为什么这些大的公司都支持这个密西根大学这种优惠政策呢？
你想啊，像这一类这种优惠政策，它的目的是寻求一种种族的多样化。那美国的公司呢，它呢恰恰是需要他们的雇员来自不同的这样的背景。所以像美国平权协会主席啊，他就说，他说雇员的这个种族多样化呢，有助于公司在全球市场增加竞争力。
这倒是个事实哈。不过呢，我觉得最高法院这个判决啊也挺有道理的。它原则上呢是支持这种种族的多样化。那在具体的做法上呢，好像又有这么一个度的关系。你想想，什么事情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啊，它都会有问题的。
这倒也是啊。像华尔街日报呢，他就说，他说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普遍的是支持多元化的，英文就叫 diversity。但是具体做法上呢，看法也不同。那我们在密西根的记者啊，就专门就这个问题采访了密西根大学的学生。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学生们对这个案子是怎么看的。
好啊。
总的来说，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至于是否公平，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认为密西根大学在尽他的全力。我们从不同的人学到不同的东西，特别是在大学校园，学生们在这里是要长大成成人的，那么学到能够运用在工作环境中的技能啊、处事方法，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你认为比起其他学校，密西根大学是很多元化的吗？是的，确实是这样。
在很多方面，少数族裔还是会受到一些歧视，所以应该有一些好的措施来弥补。我们需要和不同的人接触，我认为多元化能让我们受益，因为它可以为我们进入社会做准备。许多人可能会有不少对其他族裔的偏见和一种固定的看法，当他们真的遇到某些人时，他们可能会觉得和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有白人朋友、中国朋友，他们都很出色，我认为人们会从一个多元化的群体中受益。
你认为多元化对于学校啊、公司啊，甚至整个社会来说是很重要的吗？绝对是这样，我认为多元化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密西根大学做得很好。
法院判决大学部的优待政策不合理，可能是对的。我觉得多元化不仅表现在族裔上，也表现在思想上。我从普渡大学来，那里就不会像密西根这么多元化。毫无疑问，在这里我的视野更开阔了，看到不同的人怎么样看待世界，这里的政治上的看法也很多样。
哎，方飞，我觉得不管这个案子如何结果，但是出现了所谓的白人被歧视的这种现象，本身它就反映了说美国呢对其他种族的一种比较宽容的心态。
这倒也是。另外呢，还有民权人士指出啊，说美国这个大学优先录取少数族裔学生的这个政策，是弥补过去呢族裔不平等留下的社会问题。
好，
那让基础稍微差一些的少数族裔学生呢，也有成功的机会。
哎，说到这个少数族裔啊，你刚才说这个密西根大学招生的优待好像是针对非洲裔、非洲黑人和这个西班牙裔学生，那么那个亚裔怎么样呢？
亚裔是没有的。那我原来也有这个疑问，就说怎么没有亚裔呢？但是后来看到一种解释，觉得也挺有道理的。
哦，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呢，是因为亚裔的家庭啊，普遍重视子女的教育。那亚裔的学生呢，进入大学的成绩一般都比其他的少数族裔要高。所以呢，录取比例呢，相对也比较高。那比如在密西根大学的这个医学院呢，亚洲学生的这个比例呢，就占10%左右。
哦，那挺高的哈。
是啊。
你这么说倒是还有一些道理啊。另外呢，从另一个角度看呢，也挺让人自豪的。
这倒也是。不过呢，我觉得就是这些年在美国高等院校中啊，它的华裔面孔越来越多。那这个呢，和这些学校所采取的这种多元化的政策，我觉得不无关系。所以我想，很多到美国来留学的中国学生，这方面呢，应该也是挺有感触的。
我看你就是有感而发，是不是要谈谈感想？
我倒不是要来谈什么，但是呢，我们请了另外一位留学生来谈一谈。那他本人呢，又恰好是学法律的。
我相信在中国，就是在当年我在大陆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呢，情况就正好有些相反。当年我读书的时候呢，就是每年学费还比较低，就是一年我大概就记得有700块钱的人民币的这个学费吧。可是到后来呢，随着这个经济发展的，可是呢，教育费用在学费在不断提高。我当时听说在90年代的末期吧，读一年的大学的本科可能需要上万块钱甚至几万块钱的这个学费，在一些学校。那么话呢，这个一个学校这样一个学费呢，对一些比如下岗工人啊，或者是穷人的这个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他们连这个吃饭可能都没有钱，他怎么拿出钱来这个支持学费呢？所以当时在国内，我的朋友跟我讲过很多这种很凄惨的故事，就是说这个为了这个孩子念书啊，上大学，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做父母的啊，就是真是卖血的都有啊，就包括就是做这个就是上班之后还做零工啊，完全是为了读书，这个孩子读书这个情况，这个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这个让人觉得很悲惨。但在美国呢，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因为如果你这个学生足够优秀的话，只要你能够考上这个法学院，其实读书这个费用的问题呢，不管是政府州里面政府啊，还有就是美国的法学院本身，它那个制度能保证你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至于说因为美国的法学院它出来后基本都是律师嘛，他们的收入是在美国是属于很高收入的一个阶层，那么话呢，他们完全有能力在偿还当年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这个贷款也好，助学金也好，这个等等吧。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美国的法学院念书，他当时呢非常的穷，但他的成绩非常的好，所以话当时被George Washington 录取的时候呢，他是读了一个 JD 的那个就是一个学位，是一个就是法律博士。那么他当时贷款了10万美金，10万美金对他来说简直是势不可想象的。他觉得当时就是说 如果没这笔钱，他根本就不可能指望能够有机会踏入这个法学院的大门。那么话，他现在顺利的毕业了，找到一个工作，成为一个律师了。他觉得他这个非常感谢，就是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教育制度，能给这个少数族裔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
哎，方飞，这个案子现在看起来是确实挺特别，不过我还是不明白这么小的一个案例呢，为什么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因为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牵涉其中。我看《华尔街日报》啊，他说最高法院很少在社会问题上做什么判决。那么一旦做了呢，它就会广泛影响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另外呢，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他叫做 Gary Orfield， 他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他说呢，美国人认为最高法院做的这个决定不仅仅是法律上的，也是道德上应该遵从的。
哦，原来是这样。
嗯，
哎，方飞，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人他是很爱国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接纳和欢迎其他的种族和文化。我以前看过一个中国的学者叫做张祖华的文章，他就在文章中提到这么一个名词，叫做健康的民族主义，是主张的中道、宽容和多元化。我觉得美国人的这种心态啊，可以说是比较健康的了。
哎，既然有这个健康的民族主义，那肯定也有不健康的民族主义了。
哎，他呢，张祖华是有另外一种提法，他在文章中是提到的病态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呢，主张这种极端呐、强制啊，还有一元化。那他举了例子，说二战时期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呢，他就是用煽动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啊，来欺骗本国的人民，然后呢，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
哎，你这样一说啊，让我想起来，就是说，在90年代后期，印尼的这个独裁者苏哈托，他在下台之前呢，也是有意的煽动反华的情绪。那他呢是想把人们对他独裁政权的不满转嫁到华人的身上，这样维持自己政权。所以我记得当时啊，大批的印尼华人被残害，很多妇女啊都被强暴。
所以现在看来呢，这个民族主义啊也是一个双刃剑。那么凡事呢是不能够走极端的，应该理智的去分析呢，这样是最好的。
是。
哎，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美国的社会开放和多元化，另外还有这个留学生的问题。这倒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这个唐朝。据这个历史的记载呢，盛唐的时候呢，就有70多个国家和唐朝是经常的往来。那么他有呢一些使节和留学生呢，甚至是长期呢在唐朝居住。
是啊，我知道当时呢，日本也经常派使团到唐朝学习。而且这些人呢，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遣唐使。
哎，他们中间呢，甚至有一些人呢是很出名的。你比如说有一位这个日本人啊，他到唐朝学习后呢，就改了个中国的名字，叫做朝衡。这个人很有名，他在唐玄宗的时候呢，居然还当上了唐朝的官。而且呢，和这个唐朝的一些大诗人啊，像李白啊、王维啊，都成了好朋友了。
哎，我觉得啊，中国人对唐朝好像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对，
你看现在海外的中国人呢，称自己是唐人。
哎，
那么他聚集的地方呢，又叫做唐人街。不过也许啊，有人也会认为说，好汉不提当年勇，那别提过去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像一篇文章中说的，这个叙述过去啊，也是在启迪未来。那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啊，它是应该以一种包容的心态来对待呢其他的民族和对待不同的文化。其实呢，宽容呢也表现出了一种自信。
是这样的。
嗯，
哎，既然啊，我们这一期时间呢又到了，那该和观众朋友说再见了吧？
是啊，观众朋友们，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再见。